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性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性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性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初性造就的第五课，也就是使徒信经的第四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在课程开始之前，德仁会再一次邀请刘文姐妹来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此外，若是您手边没有初信造就的课程讲义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来索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温习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德仁在初信造就的课程安排当中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以使徒信经作为初信造就的题材，而这一份题材也是一个言简意赅的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第二个部分则是有关于基础的实践神学还有圣礼观的教导，比方说什么是圣餐，什么是洗礼，以及祷告的真谛为何，读经的艺术该如何把握等等。第三个部分就会进入到有关于教会论的浅探跟实践。我们知道基督呼召我们不是要过一个独善其身的生活，而是要进到一个群体里面，活在教会当中。所以第三个部分我们就会针对教会论的浅探与实践的部分来做实际的说明。首先我们再回到有关于使徒信经的第三句话，我们在上一回所讲解的部分，德仁带着您来做一些复习。在上一回使徒信经第三句话是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德仁提到这个童贞女生子，基本上它是一个神迹，是人所难理解的。神成为人的途径就是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神迹是上帝直接的介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然而德仁特别也提到，我们信仰的根据是神的话，而不是我们容易改变的感觉。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常常会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而这些主观的经历跟感觉其实是一种信靠跟顺服神话语的结果。基督徒的信仰根据绝对不可以导果为因，因为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 德仁在上一回也特别提出在视觉上面一个错觉的例子，就是错误的视觉，错误的感觉，就是类似像水杯中的筷子，水底下的筷子是弯曲的。就视觉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曲折的筷子，但是实际上筷子是直的。因着我们错误的视觉，我们的错觉，以至于会有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信仰的根据绝对不是我们容易改变的感觉，而是上帝的话语。此外，我们也提到说，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看到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受着圣灵感孕怀胎的，他是完全的人，和你我一样，他的人性也曾经受到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的人性不是不能犯罪，而是没有犯罪。不能犯罪所代表的是，耶稣他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个试探对他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就像兔子喜欢吃草一样，你给他一片牛肉呢，那个牛肉对他而言不算试探。但就耶稣的人性而言不是如此，他有可能会犯罪，但是他没有犯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在这个部分呢，德仁特别也提了在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说，父啊，您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由此可见，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在祷告中是有所挣扎的，在挣扎当中他得胜了，他给你我树立了得胜试探的榜样。然后在这里呢，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是耶稣的人性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纵使这些试探对他来讲是有所谓的吸引力，但是你我的人性是否和耶稣不同呢？这地方就引发所谓的原罪的问题。德仁在上一回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原罪呢？原罪是乃是在解释在人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倾向罪的事实，也就是改革中所说的全然堕落。人性没有一面不受到罪的影响。加尔文说，就算是人的好行为，在这个好行为的背后的那个动机也是常常是复杂而不纯的。那么原罪论是谁提出来的呢？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他用诗篇第51篇第5节来解释所谓的原罪，就是遗传的罪，透过男女的欲望的性交，将这个罪的情欲传承下去。然而德仁已经上一回有解析过，包括在解释罗马书五章12-21节讨论原罪最经典的经文，这两处经文呢，都是因为错误的解经带来了错误的结论。而神学家爱德华兹他所说的一句话，是德仁面对原罪论的一个结论。爱德华兹说，圣经告诉我们，认罪与悔改是每一个有能力负道德责任的个人所应当做的，正如旧约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要献祭。因此当你我面对原罪的课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进到一种无谓的争辩里面，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圣经所明说的乃是告诉我们，人人都需要认罪与悔改。再来针对刚才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男女的性交，这个罪的情欲就会透过性交来传承，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性也是上帝美好的创造。由于以上的因素，天主教就认为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因为如果玛利亚她有原罪的话呢，耶稣的降生就会透过她在她的子宫当中，透过在她的产道当中生产的过程里面，那个整个罪的情欲就会污染到耶稣，所以他说呢，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 当然德人在这个点部分也给予玛利亚一个正确的定位，玛利亚不是一个没有原罪的女子，她只是一个顺服以及蒙恩的女子。否则现在许多的不孕的妇女，她们用试管婴儿的方式，也不是透过性交，是否这些试管婴儿就没有罪呢？不是的。此外，德人也提到耶稣降生的整个的神学的真谛，就是神主动的介入。在你我生命当中，神也会主动的介入，就像你我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一样。当人类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上帝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主动的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着你我降生在这个世上。好，我们讲解完上一回的课程，复习完了之后，来谈谈上一回的作业。上一回的作业有三题，第一题是童贞女玛利亚生子是什么？答案是神迹。第二题，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人因为有罪而与神隔绝或是敌对，所以不能知道神的爱和神为人生命的计划。罪它至终是一种敌对神的状态。那么教会传统上面怎么样解释原罪呢？答案是人内心倾向罪的事实。教会传统上解释原罪是认为原罪就是人在内心有一种倾向罪的事实。第三题是耶稣降生的神学真谛是什么？答案是神的主动介入。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进到初信造就的第五课，使徒信经的第四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好，首先我们来看《使徒信经》的第四句话，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使徒信经》短短的篇幅里面出现了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在第三句话的童贞女玛利亚，第二个名字就是在这里的本丢比拉多，当然还有第三个名字就是你我所熟悉的耶稣。耶稣除外，就出现这两个名字，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比拉多。玛利亚呢，是关乎耶稣的出生，而比拉多则是关乎耶稣的死。在这里，为什么使徒信经要特别记载比拉多呢？原因是比拉多他是一位历史人物，也因此耶稣也是在历史中实存的一位，实际存在的一位，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有一位学者叫做布鲁斯 F.F. Bruce， 他是过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有些作家喜欢把基督的存在当作神话看待，其实他们是不敢根据历史的证据做深入的研究。基督的历史性与凯撒大帝的历史性，在未存偏见的历史家们看来，都是一样可以证实的事情。因此，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宣传基督的存在是一个神话的故事。由以上布鲁斯先生、布鲁斯博士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明白，耶稣的确是在历史中实存的一位。甚至于在耶稣复活以后大概30年呢，尼禄皇帝时代的大西提斯，他做了一个有关于基督徒的报道，在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罗马官方的一个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 基督被提庇流辖区内的巡抚比拉多处决，所以耶稣的历史性是毋庸怀疑的。所以在使徒信经的第四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这几个字是要凸显耶稣在历史中的实存。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怎么样呢？受难。因此这一句话的第一个重点是耶稣的历史实存性，第二个重点就是耶稣的受难。我们必须要去明白耶稣受难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受难的目的是为了你和我。首先我们看到比拉多其实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在路加福音第23章里面有三次之多，有第四节、第14节、第22节，比拉多不断重复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实在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是罪该万死的。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被判死罪的原因是因为亵渎的罪跟叛国的罪。什么是亵渎呢？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60节到64节，原来耶稣他称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什么是叛国罪呢？叛国罪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12节，在那里记载着，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这个忠臣呢，原文作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的。换句话说，这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告诉比拉多说，耶稣他承认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这个犹太人的王称号基本上是背叛凯撒的。所以比拉多，如果你不去办耶稣的话，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以至于耶稣被判死罪的原因是亵渎跟叛国。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人类的罪孽深重，而罪的工价是死。所谓这个死呢，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罗马书第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神公义审判的一部分，然而神爱人，所以他必须符合他的公义的要求，去解决人罪的问题，去满足他公义的属性，以至于耶稣这位无限的神就替了有限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代替了我们原本该受的，然而他把慈爱留给我们，于是十字架就成了上帝公义与慈爱的一个交汇点。于是乎，耶稣受难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因为人类的罪孽深重。第二个意义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那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经文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第14章的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耶稣是道路。道路、真理、生命并不是三个平行的名词，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耶稣是道路。而什么是道路呢？道路的意义就透过真理还有生命来诠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我们借着真理，借着认识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天父。我们可以借着耶稣所代赎之后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新生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穿越了死亡，穿越死亡时我们可以勇敢无惧，并且可以拥有盼望。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本来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是永远与神的隔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把两者间神与人间的鸿沟深渊 搭起了一座桥梁。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第一，人类的罪孽深重；第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第三，耶稣的受难表达出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人类的罪孽深重，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的受难表达出神的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刚才所提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耶稣的历史实存性，第二个是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第三我们要来谈苦难与信徒。耶稣的受难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一个重点经文，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在那儿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的受难对于信徒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有勇气，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什么叫做已经胜了世界呢？这个胜了乃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得胜，我们胜过了死亡的威胁，如果苦难的最大死亡我们都不怕，都已经胜过了，我们还怕什么呢？在西元1945年，有一个德国神学家叫做莫特曼，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当时他觉得他被上帝所抛弃了，但是当他读到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呐喊，呐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何离弃我？他忽然明白，原来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人类苦难中极大的安慰，因为耶稣他真正了解我们，他也曾经历苦难。这段经文使得莫特曼的内心平静了不少，尽管当时的情况极其艰难，他却得以借此重建他的内心世界。耶稣的受难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第四个部分我们要来谈十字架的真谛。在使徒信经第四句话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对十字架最高的一个嘲讽代表性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7章42节，在那里说，马太福音第27章42节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甚至于在加拉太书第5章第11节也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在加拉太书第5章11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呢？讨厌的地方原文就是让人跌倒的东西。原来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告诉你，面对救恩你无能，但是神能。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类一点功劳都没有。在这个部分我要分成四个小点来说明。第一个小点是，人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完全被动，上帝主动。救恩是上帝单方主动完成的工作，人是用信心来回应， 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节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救恩跟人的行为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份恩典也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连这个信心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用行为用功德去赚来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好，第二个小重点是，信心也是人的责任，是人在被动中的主动。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耶稣好几次医治人的时候都会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信心是人这一边的一种表现，虽然它的来源是上帝给的，但是人在这种上帝给的被动里面，需要主动的来回应上帝。我们不能说，既然反正连信心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不用有信心啦，反正信心都是上帝给的嘛，我也不用去操练信心的功课。不是的，在新约里面，面对耶稣的教导，耶稣有好多次挑战人要有信心的回应。因此就人的责任的部分，我们不能够掌握到底上帝给我多少恩典，但是我可以掌握的是，我在我可以尽一份力的部分，我尽量的在我人的责任的部分用信心来回应。因此信心也是人的责任，是人在被动中的主动。第三个重点是，除非上帝主动施恩，否则没有人能认识上帝，是上帝先吸引我们。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此这里很清楚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上帝先吸引人。第四个要点是，所以我们明白了以上十字架的救恩之后，这个救恩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有两个人生观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掌握的。第一个就是，骄傲从来都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表现，因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是，凡是感恩，是每一位基督徒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救恩所活出的一种生命态度。期待这两方面的表现，不骄傲与凡事感恩常常出现在你我生命里头。好，在本集的作业呢，有三题。第一题是，耶稣的受难有三个意义，是哪三个意义？第二题，耶稣的受难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第三题，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明白，救恩是上帝的恩典，而我有没有功劳，是有还是没有？好，以上就是初信造就的第五课，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最后呢，我要再说，若是您需要初信造就的讲义的，可以来信和张德仁索取。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